来到 Pet Talk 说宠物，宠物听我说。我是最爱毛小孩，也最爱跟兽医师聊天的 Tiffany。 如果有从来不洗澡也不会变臭的金氏世界纪录，我想猫咪一定能够上榜。有饲养狗狗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定期帮他们洗澡，一段时间之后狗狗身上就会出现体味，那再严重一点的还会出现皮肤的问题。可是猫咪啊，为什么就算它们一整年都没有洗澡，身上也几乎没有味道，有的猫甚至还会香香的，好像也不会出现皮肤相关的问题。虽然我没有养猫，可是我身边很多人养猫，我也知道猫咪常常会花很多时间在舔毛，那难道这就是猫咪比较没有体味又没有皮肤问题的原因吗？今天这一集我们邀请到毛毛宠动物医院的王耀宏院长。王医师的专长是犬猫的皮肤科还有猫科的相关疾病。今天我们特别邀请王医师来跟我们聊聊这个有趣的冷知识。欢迎王医师。
大家好，我是王耀宏兽医师。
王医师，我一直都很纳闷，就是因为像我姐姐哦，她养两只猫，然后她的两只猫就是十几年来只送去洗过一次澡吧，然后从她自己学会帮猫剪指甲之后，她的猫就再也没有去洗过澡了。我很好奇为什么他们可以不用洗澡啊？
不是说他们不用洗澡啦、其实如果以讨论猫洗澡，就是到底要不要洗澡这件事情，猫其实本身爱干净，
对，
你会看到它吃完东西它会一直在洗它的脸啊，然后舔，把它舔干净。有一些狗还会自己踩大便，
对，
然后还会就是吃的整嘴巴都是，
对
对啊，它就会沾的到处都是。
对，
但猫不是，猫是时时刻刻都要维护好它身上是很干净的。
对
对，那当然养在室内的猫，像我们家里的环境也都还不错，
对，
所以说好像也不太需要洗澡嘛，对不对？
对。
但是狗为什么要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送洗？
对啊，狗不可能像猫这样子啊，
会觉得说狗好像两个礼拜了，哇，不能再撑了，开始有一些臭臭的味道了。
对
啊，猫好像真的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一年洗一次，
是，
对吧？那我们都会讲说过年的时候猫会出现去洗澡，
哦，一年一次。
对，但是主人的想法是我还是要帮它洗啊，虽然干净，
对，
他还是觉得说还是要帮它洗个香香的，
对
对，虽然它没有什么味道，
对，
但他觉得说一年还是跟我们人一样嘛，大扫除的概念这样。我以前常常遇到这种，对，就是
把他们比照排油烟机来处理。
对对对对，就是
一年清一次，
没错。但是猫一般来讲的话，它也不是说不用洗澡，
嗯，
但是因为猫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动物，
对，
所以原则上如果一洗澡它紧迫，
嗯，
那可能带到外界的环境导致它一些问题发生的比例蛮高的，
对
对，所以原则上猫不洗澡是因为一部分的成因是会有这个状况，
嗯，
所以人家不愿意让猫去洗澡，
嗯，
那还有那种我们听说猫怎么洗澡洗一洗带去美容洗一洗死掉了。对，那因为其实这个发生的问题可能在品种猫，比如说像布偶猫、缅因猫，它们这种肥厚性心肌病，它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对，
它平常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它就潜在的心脏病，
对，
主人不知道。
对，
那它只要送去洗澡，它一紧迫就发生了我们说的心脏病发。
对，
那就走得很快。
对
对，所以我觉得像你可能有听过什么朋友啦，或者是新闻可能有报说什么为什么就是主人很伤心啊，因为他家的猫好好的送去美容院，
嗯，
回来却是冰冷冷的。
对
对，所以原则上猫洗不洗澡这件事情很多人在讨论，
嗯，
对。那刚刚一开头在讲的事情是为什么他可以不洗澡也不会臭臭的。
对
对，大家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洗澡也不会臭臭的这件事情，跟狗比较的话，那猫的皮肤结构跟狗的皮肤结构其实会有一些些差异啊。
哦，
对，那你看我们说的汗腺好了，
嗯，
就以汗腺来讲的话，狗跟猫的汗腺，大家都知道狗的汗腺在哪个区块的分布，
嗯，长，
对吧？
嗯，
身体可能小部分，
嗯，
甚至几乎没有，
嗯，
对。但是猫它可能手掌部分也有，
嗯，
但它也会分布身体的各个部位。
嗯，
就以汗腺来讲的话，其实猫的汗腺可能会比狗多一些。
嗯，
对。那 他们汗腺其实会分泌流汗，
对
对，那其实它可能会有一些蛋白质的成因，
对
对，那这些蛋白质的成因，也就是这一些特殊的成因，导致他们比较不会发臭。
是。
那第二个是狗有皮脂腺，
嗯，
像你看哦，油性皮脂肉，这个就是我们医生在看皮肤的时候的一个病名，
嗯，
好、哦，就是狗的一个病名，它就是叫油性皮脂肉。嗯、那油性皮脂肉当然就是它。全身洗完澡隔天就很油，因为它的皮脂腺的发达，
对，
那导致它的这种油分泌的过多，
对，
那卡一些脏污的时候就发臭了。
我在十几年前养一只雪纳瑞、嗯、它的味道就很重
啊，对，因为雪纳瑞它就是典型的啦，
嗯，
就油性皮脂肉典型的一个品种、
嗯、
啊，比如说像西施啦、雪纳瑞啦、
嗯、
这一些品种，它们的皮脂腺都比较发达，
对
对，所以原则上狗会发臭大概跟皮脂腺的一些分泌油脂、
嗯、
然后卡一些垢产生的一些臭味、
嗯、
比较来的有相关，对、
嗯、原来是这样。因为像我之前其实是没有办法理解，因为像之前我跟我姐就说，我说你家的猫真的都不用洗澡吗？
是，
然后她就说你看他们也没有味道啊，他们也很干净啊，他们皮肤也没有问题啊。然后我姐还跟我用她的就是逻辑讲了一套，她就说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家也很干净啊，然后就是他们也没有出门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的就是猫咪的舌头是有倒钩的
啊，对，
所以他们在理毛的时候好像一个很厉害的刷子会把自己的毛就是表面的那些脏脏给刷下来。
对，其实我很喜欢看猫咪，尤其是长毛猫、
嗯、
理毛的这个过程、
嗯、
我觉得很舒压耶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们有时候会卡住舌头就在那里抖、
卡在毛，
对，卡住的时候它就要硬要刷它嘛，
嗯，
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会很开心，
基本上我们在看那种挤痘痘的影片
类似就是我非常喜欢看这种猫咪很优雅的在舔毛之外、
嗯、
它长毛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打结，
对，
它的那个舌头有倒钩嘛，
它要自己梳开，
就勾住了，卡住了然后就动弹不得，那个
好惨、哦、
对对，真的很惨。对
对，那像我之前一直不能理解的是说，好，就算它的舌头本身是一把很厉害的刷子，它可以把它表面的毛啊、屑屑啊、灰尘啊给弄下来，可是你看像我们洗头，我们不能说每天光梳头嘛，对不对？我们还是头皮会分泌油脂啊，就是头还是会臭啊，甚至你看你用清水洗它都还是会有味道。
对，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皮脂腺的问题。
对，其实这就是我刚刚讲皮肤的结构相对有一些差异。
嗯，
对，虽然我们说、哎、皮肤的结构大同小异，
是，
对，但是它的确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老天哦，在创造一些物种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搭配真的很奇妙。你看猫咪不爱洗澡，至少大部分的猫咪是这样，就是可能容易紧迫啊，然后容易紧张。我觉得老天创造物种的时候，有时候都会很有趣的是给他们一些很巧妙的搭配跟组合，像譬如说猫咪不爱洗澡，至少大部分的猫咪是这样嘛，它会因为洗澡可能紧迫啊、紧张啊，然后容易焦虑等等，然后所以老天就给他设计了一个很厉害的舌头，然后跟很厉害的皮肤结构，然后让他就是即便不用常常做这件事情也不会太困扰。
对，像我们刚刚在讲这种皮脂腺也好，
嗯，
那你知道无毛猫，有看过无毛猫吗？
嗯嗯，
那我们就来讲无毛猫，
嗯，
它也是没有毛的。
对，
那你看它相对没有毛的时候，其实他们要帮它上乳液啊，但是他们会油腻腻的哦。
哦，
对，然后呢有的人说无毛猫不会长毛，其实他们会长毛。
嗯、
哦啊、天气冷的时候会长一小小撮的毛。
哦、
对。
哇
对。
这么特别。
对，其实他们还是会长毛的，就很稀疏的细细的毛。
对。
对，那可能一小撮一小撮这样子，但是也不会太多
了。
嗯。那他们的结构又跟一般的长毛猫的皮肤结构可能又有一些差异的、
嗯、
因为他们的皮脂腺的确也相对分布的比较多一点。所以它也是很常油油的，它们要常洗澡，
是，
对，无毛猫，
所以又不一样了。
所以品种猫，你想嘛，到底要不要洗澡这件事啊？如果你的猫又是紧张，
嗯，
那真的要取其一的话，
对，
那现在有一些干洗的慕斯、
嗯，
其实也很方便于猫咪，
对，
对，所以原则上对于清洁这件事，我们还是会建议，
嗯，
哦、那因为清洁的东西有很多。那像我们一些神经酰胺，
嗯，
哦，燕麦酰胺的这些就是保湿锁水、
嗯。
那我们皮肤科一直在讲皮肤屏障，哦，维持油水平衡、
嗯，
对，那可能补充一些鱼油，
嗯，
哦，这些达到我们的一个油水平衡、
嗯，
那其实都可以起到一个就是让皮肤不生病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还是其实就是你皮肤健康好，其他的就看着办。
没错，
皮肤健康最重要。
是，其实皮肤就是我们身体的最大的器官之一。
对
对。
那以猫咪来讲，它们常见的皮肤问题会有什么啊？
哦，其实我们看到猫的皮肤问题大部分是跳蚤过敏，
嗯，
这是最常见的，
嗯，
因为它们很容易被跳蚤叮。
是，
对。那现在其实有很多人都有预防的观念的，
哦，
老实说我常遇到看诊的时候，我都会一定会问说，哎，你们有没有帮他点除蚤的？
对，
他说我家的猫都住家里。
很多人都讲因为我的猫不出门。
对，就不出门啊，住家里啊，
哦，
需要点吗？我觉得这个药应该还是会有负担。其实他们也是想的方向是说他不想用药啦，
嗯，
因为药还是化学的啦，
哦，
他们还是有这种健康的理念，
嗯，
能少用药就少用药。可是预防药其实在于它被设计出来一定是讲求最安全的状态之下。
对，
所以原则上我倒认为像我常常遇到这种，他说，欸，我的猫最近在抓耳朵。
对，
他是不是耳朵怎么了？
嗯，
哦，一直在甩头，
嗯，
一直在舔他屁股，
嗯，
尾巴那边是不是有皮肤病？
嗯，
然后我看了一下，然后翻一翻整个彻底的把他的毛翻开，
嗯，欸，
怎么有一只黑黑的，
嗯，
就跳蚤，
嗯，
然后呢我说，哎，他有跳蚤，
嗯，
他说怎么可能。主人就说怎么可能，
嗯，
那我说啊，他就在这里，因为跳蚤其实很会钻。
对，
所以我都要想尽办法快速的赶快把他抓着、
嗯，
然后就跟他讲，你看这就是跳蚤，
嗯，
对。那他就会说他怎么来，我家住九楼耶。难不成他们会坐电梯？
当然会啊。
对，他其实应该这么说，就是跳蚤可能会被我们人带进家里。
对，
那他们就会因为趋热性的原理，所以他们就会跳到他们的身上去做寄生。
对，
那如果跳蚤很多，像我比较敏感，我自己有跳蚤过敏症，
嗯，
所以像有时候看诊虽然接触到这个猫，
嗯，
我觉得开始有点痒痒的，
嗯，
我就觉得，欸，它可能会有跳蚤，
嗯，
不是我有预知能力，
嗯，
而是我的确有跳蚤过敏症，
嗯，
我看诊的时候很常就是一定要把皮肤翻开，整个身体翻过一遍，
对，
才能看到它皮肤所有的状况。那在这个过程可能跟它接触了至少有一两分钟，
对，
这时候我自己就会痒痒的。
哇，
所以我也是一个比较属于跳蚤过敏症的一个患者。
王医师非常适合代言除虫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有一个雷达可以去感应你有没有好好除虫。对
对，那我会觉得说其实人也是会有这个症状啊，
嗯，
那猫其实就是说我们说的跳蚤过敏症是排名榜第一啊，
嗯，
皮肤病来说的话，再来是霉菌，
嗯，
对，尤其是幼猫的霉菌。
是，
对，像刚从妈妈就是母猫离开之后，因为我的医院旁边就是卖场，
嗯，
所以会有卖猫，
嗯，
卖狗的，那他们卖出去一定都会来我这边检查，
嗯嗯，
那相对的我常看到的就是说，欸，的确他有一些轻微的霉菌，
嗯嗯，
那你想他们的照顾都已经不错了，每天消毒，
对，
但是他们没有晒太阳，对吧？因为在店里面他也不可能让他去晒太阳，
嗯，
所以我觉得至少接触一些阳光对我们的健康是好的，就像我们人天天躲在家里面不外出，
对，
会闷出病嘛。那宠物其实也有可能啊，
对，
所以你看到狗要遛，那猫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带出门，
对，
但是我不太建议啦，
嗯，
就像最近的捷运的那个大家都在讨论友善的这个东西，对，我觉得这个目的是对的，
嗯，
但是很多细节需要去考虑啦。
是，我相信所有兽医师看完这个都会很担心，因为我们背后出现了很多问题，
就怕打架，怕什么有的没有的。
对
啊，那我会觉得说猫的皮肤病比较常见的就是跳蚤过敏，
嗯，
然后还有就是霉菌的问题，
嗯，
那另外的话就食物过敏也占一部分，
嗯，
因为现在多元的食物啊，猫的食物超多的，
嗯，
对，零食，
对，
猫条，然后罐头，所以我觉得蛋白质来源的食物也会导致它们食物过敏，
嗯，
猫的皮肤病来讲就这三大疾病是占大部分。
是，
对，那内分泌的比较少，
嗯，
对，其实在猫的内分泌引起的皮肤病像狗库欣氏症，
嗯，
那或者是甲状腺的低下，
嗯，
对，在猫来讲比较少见，
嗯，
对，非常非常少见，所以内分泌的部分就还好，
嗯，
那再来当然寄生虫的部分，
嗯，
就是我们说的耳疥虫，
嗯，
对，这个也是在 像猫射出来，蛮常见的耳疥虫，然后还有像我们说的外寄生虫，就跳蚤，对，大概就这几种的皮肤病是最大宗，对。
所以今天啊，王医师讲到几个重点哦，就是第一个，我们感觉起来像相较于狗狗啦，好像猫咪的皮肤比起狗狗来说没有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问题，然后跟他们好像比较容易受到是虫虫的影响嘛，对不对？
对，还有霉菌嘛。
对，霉菌。对对对。所以真的就是饲养猫咪哦，我常常要提醒很多猫咪的主人，因为大家都知道猫咪是比较相较于狗狗它更不常出门，几乎都是待在家，那我们家里的环境其实有时候真的很重要，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说，诶，好像还挺干净的啊，好像还好啊，我家又没有很脏，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就是他们跳上跳下，有的时候在沙发下面，有的时候在床下面，有的时候在柜子里面，有的时候跑到后面的缝缝，就是动物它会经过的地方可能有时候跟我们人类不太一样哦。然后它所会沾到身上，不管沾到什么啊，还是说你真的环境的湿度可能比较控制的不是那么好，那真的它其实就很容易会影响到它皮肤，可能会有些问题。那讲到寄生虫，大家都更别忘记了，猫咪不出门，可是你出门啊，对啊，你出门你会带虫虫回来，那虫虫本来在你身上也是一个可能刚好路过也没有特别喜欢你，可是一带到一回到家，他发现了猫咪，他发现了他更喜欢的，噗，马上就到他身上去了。对，所以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一环扣着一环。那今天王医师也讲到嘛，我们动物都是需要阳光、空气、花和水，对不对？那我们要晒太阳，我们要出门，那相对的出门那又是一个问题了，就是空气的问题，空气脏，然后有没有影响到就是你皮肤毛发会脏脏，然后跟还有把虫虫又带上身了。所以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不管生活在家里，我们出门，我们跟动物，不管你养的是猫是狗，可是其实真的就是同一个屋檐下，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要注意的细节真的就非常多。那我觉得不管狗饲主或猫饲主，真的都是最常反映的就是皮肤问题，因为皮肤就是身体最大的器官嘛，他们的皮肤就是又隐藏在就是皮那个毛发之下，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哦，真的没事多多的帮我们家的宠物梳梳毛也好，摸摸它也好，把它毛翻开看一看，我们其实自己每天在抱抱它们摸摸它们的时候，顺便就做一些这样子的检查，去查看一下它们的皮肤有没有异状，然后跟如果发现有任何问题的话，真的就是一分钟都不要考虑，赶快带去看医生，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红疹，可是它可能是虫虫咬的痕迹，对，那如果是虫虫咬的，那可能问题就又更大。对，那如果王医师你刚刚讲说猫咪洗澡很容易紧迫，那可是很多饲主万一他就是还是觉得说他自己想要帮他的猫咪洗澡，那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可以提醒？
好，那个洗澡的部分啊，其实长毛猫短毛猫，那我们最怕长毛猫的就是洗完之后要吹干这件事情，对，那我先讲，其实猫咪能不用莲蓬头去淋，那因为那个声音的问题，所以原则上可能用泡澡的，对，那但是有一些猫是怕水，有一些啦，就是部分不是全部，
对，
但猫咪最怕的是声音，
哦，
所以对，最怕的是声响，那尤其是那种突然砰，或者是我们说的莲蓬头的声音很大，对，所以我会建议上就是如果你要帮猫洗澡，可能用泡的，然后用浇淋的，就是我们拿那个小水盆去浇淋在它身上，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有很多人说我要帮它洗干净，就会大力搓它的皮肤，这个都是不建议的。那再来就水温不要太热，通常大概可能在27到30，就差不多，不用到35啊这一些的，就是你自己手摸的不是热的，对，就是温温凉凉的，就可以了，然后再来的话是吹风机，其实一般吹风机一定都也蛮大声的，所以我会建议上像现在市面上有一些宠物专用的，
对，
比如像烘箱，居家用的烘箱，那他们在设计的时候一定会把这些声音尽量降到最低，所以可以去挑选这一类的，就是居家，如果你想要两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帮他洗澡，对，像我堂哥他自己养猫，也都自己帮自己的猫洗澡，所以他这些东西都有，
是，
对，因为他也知道他家的猫，然后我问他说啊，他真的很爱洗澡，他说还算不错，因为他为什么当初会要帮他洗澡，就是因为当初有患上霉菌， 对，所以就要洗药浴。
是，
对，然后他也觉得说怕说吃药是不是比较伤肝。
嗯，
对，所以你看现在的主人的观念都非常好。
对
对，不像以前资讯没有那么多。
对
对，那现在资讯很发达，所以网络上很多可以参考的。
对，
那当然就是要看来源咯。我常常都跟我的猫小孩的爸爸妈妈说，网络上的文章你绝对是可以参考，但是要看谁写的。
是。
对。那第二个是我们说的这个烘箱齁，那吹风机我就建议上不要用了。
嗯。
那再来就是我们说的高吸水力的毛巾。
嗯。
对，你可能出浴的时候就是从水离开之后你就用那种的高吸力的毛巾帮它包住去按压擦拭这样子。嗯欸，那它可能就会把大部分的水给处理掉了。那当然长毛猫的确他们在皮肤的毛根处很容易还是湿湿的，那这时候可能真的就是还是透过吹的。
嗯，
对，那像他们送去美容师肯定就是没办法，因为他们是工作，那可能他也要快速，所以他们那种大吹具，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你家的宠物送洗的时候，他们那个一个台子在帮他们吹风，
对，
那个吹风机其实声音也蛮大的，对，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猫都是在箱子里面，对，那种烘箱至少它可以帮它烘干，它声音也不会那么大，
嗯，
对，所以我们大概重点就第一个我刚刚讲的声音的问题，
嗯，
对，那洗的话就是连毛绒的声音是大的，
嗯，
所以就是用泡澡的方式，然后第二个就是吹干的时候尽量就是用我们说的烘箱，
嗯，
对，吹风机那种不管怎样都很大声，戴森虽然很好用可是它声音很大，
嗯，
对，所以原则上我们可能就大概把这几个重点记在心里，
嗯，
那再来就是不要一开始就洗头，
最敏感的地方来
通常头其实不用特别去清理，
是，
对，你可能就是身体洗完之后最后再类似湿毛巾去擦拭就可以了，
嗯，
对，因为毕竟他们动物就像人突然被淋水，
嗯，
其实是很可怕的，就是我们自己会有恐惧感，
对，
那更何况动物也是一样的，
对，
对，
好啦，所以就是如果你们家也有一只跟我姐一样就是那个万年都不会臭的猫那就是非常恭喜你就是这是猫咪他们的独特之处，可是就是如果就是猫咪一旦有皮肤的问题啊，或是有霉菌啊，或者是说你自己还是会很介意说就是啊，它虽然看起来都很好啊，可是它就是没有洗澡我还是觉得怪怪的，那如果你要帮它洗澡的话也请切记刚刚王医师说的几个重点，我们四组朋友的观念都很好哦，其实现在很厉害的产品都是可以帮忙的，不管说是干洗澡啊，然后很强力的吸水毛巾啊，烘箱啊等等，就是很多产品都可以帮忙，不妨大家多做做功课然后多了解一下，那不管怎么样家里的毛小孩就是我们家里的一份子，那怎么跟我们一起就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很幸福的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个就要靠四组朋友我们好好的努力咯。那今天这一集我们非常谢谢王耀宏兽医师，希望下次再请王医师来跟我们一起聊天，谢谢王医师。
好，谢谢大家。
好，我们下次再见。好，拜拜。
拜拜。